用 slide， 因为 slide 上我用不同的颜色，所以这也提醒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们分享。在这边已经有好几次了，你们还记得我讲过了哪些保罗的书信吗？哥林多前后书，你记得第一卷我讲的是什么吗？我是按保罗书信的时间次序来，最少我认为我按的时间次序来的。所以我们先开始的是加拉太书，第二次呢，也复习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然后第三次呢，哥林多前书，上一次是哥林多后书，今天是第六卷书信是罗马书。这是保罗在旅行布道的时候到耶路撒冷最后要坐监牢以前写的第六卷书，也是一半的时候。保罗总共写的新约里面13卷书，所以从第下一次开始的时候就是保罗的监狱书信，是第7卷书开始。这罗马书总共有16章，所以算是很长的一张书。是现在外面下雨，所以你也去不了什么地方，所以我们可以讲很长，是不是？我尽快能够在40分钟、45分钟把它讲完，所以中间一定是不会有完全的地方，一定会有跳过去的地方，因为这总共是有16卷书。所以我们看看在罗马书信，我希望在今天完了以后，你最好对罗马书你有一个概念，知道罗马书讲的是什么，就有一个大致的上概念。所以花更多的时间你自己在一的是查经或者是自己读经的时候，所以有一个能够更明确的出发点。下一章好吗？在《使徒行传》里面第20章第1到第3节的时候，这个时候上次我们也用过这一段，在第一节是20章第1节断定以后，这个是指在以弗所断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勉励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马其顿就是上次提过，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提过，说为什么往马其顿去，他原因往马其顿去，在上次都提过了。往马其顿去，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或者众人，然后来到希腊。希腊就是现在在希腊的南边这一边，在哥林多这一带是希腊，在那里住了3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在这个3个月的时间，就是在保罗多半是在哥林多的时候，就是在过冬的时候，在纪元57年冬天的时候，年初的时候，保罗住在哥林多大概有3个月的时间。就在这个3个月的时间的时候，保罗写了罗马书。所以罗马书是在第20章第2节的时候，保罗写了哥林多后书；第20章第3节的时候，保罗写了罗马书。所以你知道这《使徒行传》跟保罗的书信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下一章好吗？再看一下这个图，这是在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的。这如果你眼睛好的话，你看到那个红的线，那个 arrow keys。是从保罗从安提阿，然后从经过陆路，然后到了以弗所，从了以弗所上第在20章的时候第提到他到了马其顿，就在这个希腊的北边，腓立比这边都是在马其顿，然后后来到了下边，在哥林多的地方，在那边停了3个月，就在3个月到57年，最后过了冬天完了以后，保罗要去耶路撒冷，然后又是下面这个红的线，因为有人要害他，所以不能从哥林多直接坐船回到耶路撒冷，而从上面又绕了一圈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就在这中间，在这靠近左边，在这个 arrow key 交接的地方，这就是哥林多的地方。这是有3个月的时间，保罗住在哥林多，然后就在这边写了罗马书。下一章。那保罗和罗马教会的关系怎么样呢？因为在前面我们看到这六卷，在第前面5卷书信我们提过的，保罗都跟这些教会有关系。每一卷书信都是这些教会，保罗去过的教会，他们教会发生的问题而保罗写的书信。那保罗跟罗马教会关系，我们从罗马书里面看到保罗说他在最好跟罗马教会，他没有去过罗马教会。至于保罗是不是去过罗马，我不知道他小时候有没有去过，只是知道跟罗马教会最早成立教会以后他没有去过。然后在罗马书，但是在罗马书16章里面，保罗这时候提到了26个人，一的是24个有名字，或者是提到谁的母亲，问了26个人安，这代表什么？保罗认识许多在罗马的基督徒， 虽然保罗没有去过罗马，但是保罗认识在许多在罗马的基督徒，也知道他们家里的教会，所以问他们安。那保罗为什么要写罗马书呢？有两个原因，还有一个三个是 implied。那第一个原因是在第十六章第一节，他说在间隔里教会中的女执事一个叫菲比的姊妹，她要去罗马，她请罗马就是请这个菲比把这封书信也带到罗马去。另外，他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一再的强调说，他非常想要到罗马去。他说切切想见你们，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和他们一起分享。他屡次定义要去罗马，可是他都受到了拦阻，不能够去罗马。所以在第十五章又再次提到，他说我已经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所以保罗说我的计划，现在我先带了这在教会弟兄姊妹为耶路撒冷教会的奉献的钱，去了耶路撒冷以后，最后我想要去西班牙，这是中文翻西班牙，这就是西班牙。他去西班牙的时候，我经过罗马，经过罗马的时候，在跟你们有一些交通以后，希望你们能够为我送行，然后让我能够去西班牙。所以这是保罗他在说他的原因跟罗马的教会，他说我希望能够去拜访你们，也能够跟你们分享一些属灵的恩赐，然后最后你们能够送行让我去西班牙。那在从书信里面我们也看到，保罗一定是有些人跟保罗提到了，在罗马的教会虽然他没有去过，但是罗马教会里面有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的一些摩擦。所以在十三章、十四章里面，我们看到保罗提到的关于日子或关于吃东西这些的问题，这是很明显的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的争执的问题。所以保罗写了这封罗马书。那罗马书的大纲是写什么的？保罗既然是我们了解他的背景以后，那保罗写罗马书是除了是要跟他们分享一些属灵的恩赐，但是他要写这封书信，他说我要再去罗马的时候，下一次希望你们为我送行。在这以前他要写罗马书写了什么呢？这个大纲大致上我们看到起头的问安和最后第十六章结尾的问安，这是他们的书信的形式。然后在第一章第八节到十五节，保罗提到他的感恩和祷告。他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保罗说他希望能够去罗马，然后到十五章他结尾，保罗又在提到他自己是外邦人的使徒，然后他又在提到他想要去罗马。那中间是罗马书的中心，就是在中间这从第一章十六节开始到第十五章十三节，这是保罗写罗马书的中心，可以翻几个段落。所以你如果记得罗马书的话，这个前后好像是剥洋葱一样，我把下面已经剥了几层出去了，是不是前面的问安，后面的问安？保罗前面他的祷告说他想要去罗马，后面说他也想要去罗马，这最后，然后中间就是这五点。这五点，第一章十六到十七节提到福音，保罗要跟罗马书告诉罗马的教会，最要强调的就是我的福音，神所托付我的福音是什么。我所了解神所托付我的福音，所传的福音是什么？这个福音，所以他的福音他传出来，他要跟他们分享属灵的恩赐，最大的恩赐就是把福音能够传得明白。所以提到什么是福音，福音以后，然后从第一章十八节到第五章十七节，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那为什么需要这个神的大能？这个福音做什么样的事情？那保罗开始就提到罪，提到律法，提到耶稣基督，提到信。有人把这一段第一章十八节到五章十一节说这是一个称义，就是因信称义的过程，就是提到从罪开始。那讲到罪是什么罪呢？是提到人的罪行，就是在行为上犯罪。所以这是第一章在第一个段落，可以说是 part one， 就是讲到人的罪行，从人的行为看到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这个罪人，然后从律法里面看到犹太人也是罪人，外邦人是罪人，犹太人也是罪人。每个人神为人所预备的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我们怎么能够得到神的救恩？是因着信，然后我们能够称义。再接下来从五章十二节到八章三十九节，就八章的末了，五六七八，这几乎四章里面，保罗又再次提到罪，但是这个提到的是罪性。一个是罪行，一个是罪性，一个是行为上我们犯罪得罪神，一个是从我们的本性来说我们都是一个罪人。所以这个罪性，然后又提到了耶稣基督，这罪再提到了律法， 提到了圣灵使我们能够成圣，第八章第七章第八章提到了圣灵，当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神为我们有所预备，除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以外，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所有能够得到的能力，能够得到的长进，通通是神的圣灵的帮助，使我们最后能够成圣。所以一个是称义，一个是成圣，一个是得救，一个是基督徒的成长。那从第九章九十十一这三章里面，那提到了一个神的信实和犹太人的不忠。犹太人，神是拣选他们，神是爱他们。如果说神也是爱我们的，那有人提这个问题，那神不是也爱犹太人吗？那为什么犹太人遭遇到这样的事情呢？这并不是神不信实，而是犹太人他们不顺服神。所以九章十章十一章同时也提到，神并没有背弃犹太人，也没有完全放弃犹太人，他们中间仍旧有选民遗留的，最后他们仍旧要得救。从十二章到第十五章的十三节，这个提到基督徒的行为，这个基督徒的行为不是指的外表我们当做什么事，保罗从十二章一开始就说到，一个基督徒的行为应当从内心开始，所以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所有的行为从我们心里面能够体验神的旨意如何，然后才发出来的。所以到十五章结束以后，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是罗马书的一个大纲。所以你就知道罗马书十六章，如果你说罗马书很难的话，这个就只有这一页，就告诉你所有在罗马书都在这边。你记得这边的话，你就知道罗马书说什么了。但是罗马书有十六章，所以我们要花更多时间。我就说了，现在才讲了五分钟。所以我们看到大纲的，你也知道这个洋葱好像把前面的外面两层已经剥去了，所以我们看看这五个，这主要的五部分，然后我们一部分的就讲下去。在这一部分里面的时候，中间有后面那两部分会比较快的时间，主要讲到这中间两部分，从第一章十八节到五章十一节的罪行和罪性，讲到我们的神给我们预备的救恩，讲到圣灵给我们的帮助。所以一开始提到福音，保罗既然要给罗马教会写这封书信，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要了解什么是福音，这个福音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刚刚念过了一章十六节十七节，提到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在一开始保罗的问安里面，在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里面，保罗提到了福音另一个方面，这福音完全是耶稣基督。所以在这边他提到说，保罗自己说他是神是这个福音的使者。这第二节他说的，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是一个事实，他提出了事实以后，他要讲到后面的十六章，在十六节开始他要讲到这福音除了耶稣基督，我们所明白是一个大卫的子孙，明白是一个神借让他从死里复活，是显明是神的儿子以外，但是福音还有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十六节开始，这福音说这是福音是神的大能，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他把福音的所有的 element 统统在这边提出来了，就一切相信的，是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希利尼人，包括外邦人，也包括犹太人。这是表明这是一个神的义，是要在福音上显明出来。所以中间还有一个重要，是一个什么要明白什么是神的义，是在福音上要显明出来，而且是从信以至于信，然后信一人必因信得生，而不是照其他的方法得生。看下一张。所以我们看过了这福音以后，我们再看下面一个，是一章十八节到五章十一节。刚刚提到这里面提到人的罪性，提到律法，提到耶稣基督，提到信，因着信所以我们能够得救，能够在神面前能够称义。这个是在接下来这一段的主要的内容。我们看下面好吗？什么是罪行？所以在接续从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里面就讲到罪行，也讲到律法。所以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里面，这许多时候我们常常说这一开始这保罗就提到，原来神的愤怒，这不仅是人的罪的问题， 而是这引起了神的愤怒。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将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不仅是无可推诿，二十节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然后接下来讲到在各种上面犯罪得罪神，这是得罪神，但是一开始记得这是神的愤怒，所以我们要明白这是神的愤怒。得罪神不仅是罪，是一个犯罪，但是明白这些事情得罪神。到三章九节到十八节里面，这些提到了圣经关于犹太人，从二章中间就开始关于犹太人，虽然提到外邦人做这些事情，但是你犹太人也一样行这些做这些事情得罪神。所以三章九节十八节重要的事情是在经上所记，这接下来通通是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所提到的事情。最终在结束十八节说他们眼中不怕神，这几乎可以总括所有犯罪在犯罪人的心态或情况。所有看到我们一开始讲到这是神的愤怒，讲到一切不敬不义的不义的人的身上，但最后讲到他们眼中不怕神。许多时候我们认为这个讲的是坏人，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如果你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好人的话，你要知道这个好人是照我们自己的标准来说的。这个标准现在所要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得起神的愤怒，得罪神这个罪的事情，不是我们自己定的标准，而是神定的标准。圣经上告诉我们神的标准。有人问耶稣基督这诫命是什么，耶稣基督说你要尽心尽意尽意爱主你的神，同时要爱人如己。我们自己想想看，我们每个人是不是做到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也要爱人如己。如果你没有做到的话，你就没有达到神的标准。没有达到神的标准怎么办呢？没有达到神的标准，对神来说每个人都是罪人。神要怎么显明他的公义呢？神的义是什么意思？神的义是表示神是一个公义的神，神的公义要显明出来。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圣经上提到罪的工价就是死。当每个人都是要死，不能够在神面前称义的时候，这每个人都是走同样的道路，最后结局都是一样的。那神的公义怎么显明出来？是神的公义，神犯罪的罪必须有一个代价，必须要付。这个代价要付的时候，谁能够付？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都不能够付，都不可能付那个代价。看下一章，接下来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都马丁路德他说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他认为是罗马书的中心，罗马书的核心。那有人认为这不仅是罗马书的核心，这是整卷圣经的核心。所以你记得罗马书的时候，你记得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你如果要跟人讲福音的时候，三章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二十六节，把福音所有的都 compact 在这里面。同时在罗马书还有一卷书，罗马书第八章，等会到的时候再跟弟兄姊妹们提到。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是这样说的：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是要设立基督做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我们一节节来看这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到底说的是什么。当我们明白这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说的是什么，你就明白福音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前面提到保罗介绍到了福音，但是明白这个福音到底是有什么真正的意义在里面。所以二十一节的但如今表示在前面发生的事情，保罗所提到关于到三章二十节指这众人都犯了罪，包括外邦人，包括犹太人，每个人都犯了罪。外邦人在行为上我们看到这犯罪得罪神，这犹太人也照样的犯了罪，因为他们不敬畏神，他们眼中不惧怕神。看起来但这说但如今这些事情的时候，每个人都没有办法能够救赎自己。但二十一节说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神的义刚刚提到这是指的神的公义， 既然是犯了罪，罪的工价就要死，那就必须 要照着神所说的去做。但是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就是在律法以外，原来照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旧约在犹太人神给了六约，他们律法在律法里面有赎罪，但是保罗说照赎罪在律法里面不能够把神的公义显明出来，因为这些律法、这些赎罪、这些献祭不能够真正除去人的罪。但是神的公义要怎么显明出来呢？既然人犯了罪，罪的工价就是死，那神的公义既然在旧约里面，虽然不能在那个旧约的里面告诉我们说有这个神的义能够显明出来，但是他说又有律法和先知为证，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虽然不是在律法里面所存在的律法里面能够告诉我们这个神的义怎么能够显明出来，但是这个律法和先知他指引到这个神的义，就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就好像在旧约的里面有献祭，有这些祭，有献祭，但这些祭虽然不能够除掉我们的罪，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指引出来，知道神要看到要必须要有 sacrifice， 必须要有人为这个付上代价，必须要有血能够洗去罪。所以虽然那个在旧约里面给我们看到这些动物他们牲畜的血不能够除人的罪，但是指明到必须要用血才能够付上代价。虽然在先知里面给我们看到将来神为我们预备，但是先知不知道是哪一位人。给我们看到这个是在有律法和先知为证，但是在律法以外神的义要显明出来。所以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说，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对谁，这对什么样的人是有影响的呢？是对，这说是一切都犯了罪，一切相信的人都犯了罪，每一个人都受到影响，每一个人都在神的这个计划里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也一切相信的人。神没有为犹太人准备一套方法，为外邦人准备一套方法，没有为中国人准备一套方法，为美国人准备一套方法，所有的神的救恩通通都是一样的，因为每个人在神的眼里面都一样，都是犯了罪，每个人的得救也都是一样，一切相信的，所有神所预备的，神所看的，我们通通都是一样，因为我们都是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所预备的，神的义是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所以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显明神的义。神的义是神的公义，这个罪必须要能够要付上代价。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所以表明这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是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生先时所犯的罪。这提到好几个词，这要稍微解释一下，所以我们明白了以后，我们才知道到底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圣经上所告诉我们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什么。他先提到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救赎是什么意思呢？这现在 Detroit 是 Chapter 9是不是？ Detroit 不是在破产吗？啊， 11 是公司，我还以为是 Chapter 9，这不管了，反正是破产法，美国破产法有好多好多 chapter， 然后每个人也不一样，每个破产法选的这所对的对象也不一样。这是现代的，这破产法什么意思呢？当你欠钱欠到不能还的时候怎么样？去申请破产。然后破产意思，如果是 chapter 7的话，是把我的财产就是现在卖掉，然后你们这些人想要去分。那如果是 chapter 13的话，就是说我现在有 income，那我不能欠的太多钱，所以我是也许分五年的时间，我赚的钱再慢慢还你钱。你如果是一个 farmer 的话，是 chapter 12，就是说我你如果把我东西都拿走，我就不能够种地了，所以我就慢慢的还钱。这是美国的破产法。可是，在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们有没有破产法？啊？所以那时候跟他说我是 chapter 13，人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是不是？哎， 那在保罗写这个说耶稣基督救赎什么意思呢？当我们明白在第一个世纪在那个时候，如果我欠了人的钱我怎么办呢？中国人也看过，以前看看就卖身为奴，是不是？我不能还债的时候只好把我自己给卖了，当作奴隶去还债。我还债什么时候我能够自由呢？当我的债被还清了。如果我们欠的债太大了，我们自己永远还不了，我们就只有一辈子终身为奴，是不是？那保罗写就这里，现在有一个人来还了我们的债，耶稣基督就做我们的救赎，因耶稣基督耶稣的救赎，这个救赎就是他替我们还债的意思。我们的债是什么？我们是我们的罪所欠下来的债，我们欠了神的债。不是，你不是欠我的债，也不是欠别人的债，我们欠了神的债，我们得罪了神，是因为我们罪的关系，我们自己还不了那个债，只有耶稣基督的救赎，他因着没有罪的替我们死，付上了代价，只有无罪的才能够在神面前。所以在旧约里面刚刚提到，在律法里面看到那些献祭的时候，那些牛那些羊通通要 blameless， 通通要没有瑕疵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瑕疵，都是得罪神的，都是已经犯罪的。对神来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还这个债，只有耶稣基督他的救赎为我们罪所放上的代价。但是不仅如此，保罗说在二十五节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你如果听过这个词的话， propitiation， 这是这个意思。这个 propitiation 是什么意思呢？我下面有稍微一点解释一下。The 英文 to make someone pleased or less anger by giving or saying something desired， 这不一定 saying， 而是 doing。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的时候，神是喜悦的。我们一开始讲到的是什么？第一章十八节是神的愤怒，这不仅是负罪负债的问题，而是神他也非常的生气，不仅是因为我们犯罪是欠了神的债，债是救赎，你还了债，但是还了债以后还有一个 emotion 或是一个生气的问题在这里。神在 anger， 神在愤怒。所以当耶稣基督不仅是替我们还了债，他也神使得能够喜悦。我想你会了解，如果今天你知道有一个人出去撞死了一个人，那法官上了法庭了，那上了法庭后，那个法官说这个是那一个人跑出来是没有什么罪，所以罚你2万块给这个死的家属当做赔偿，这个是代价，是不是？2万块是法官决定的，是你赔了，赔了以后那一个人接受你2万块，他是不是很高兴呢？我想没有几个人会很高兴的，是不是？他可以原谅你的罪，但是他不会说他 pleased， 他可能还是生你的气。我们犯罪的时候除了需要付上代价以外，另外一个神的愤怒还是在我们身上。也许你把那个代价付了，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法付了代价，但是还是有神的愤怒。那圣经上怎么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不仅是把我们这个罪所付上的代价，这个死的价代价付清了，不仅是把代价付清了，而且神在我们身上的愤怒也因为耶稣基督而移去了，神不再生我们的气。当我们想到在圣经里面路加福音15章讲到那一个浪子，他把父亲还没有死的时候就跟父亲要了遗产，分了家，然后出去通通花光了，到最后他觉得他这个待遇还不如在家里面做他父亲的一个奴仆，所以他要回家了。他要回家，他心里的心态是什么？他跟父亲说，对我像一个仆人就好了，我不配做你的儿子。许多时候我们想想看，我们当我们明白我们在生活上在罪行上得罪了神的，就算耶稣基督付了我们的代价，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什么样的态度？或者说神还是在生气，我怎么是这么坏的一个人，我怎么犯罪得罪神这么多次。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不仅是把我们的这个救赎这个罪除去了，同时他神对我们的愤怒他也移去了。 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知道这个时候，那在接下来看神，这要显明神的公义，神的义。为什么显明神的公义？因为神既然是一个公义的神，他所说要做的事情就不能不做。既然神说罪的公价就是死，那个代价必须要付，既然他给我们看到，在旧约看到只有是一个 blameless 的一个 sacrifice 才能够 付上这个代价的话，只有耶稣基督能够付上这个代价，能够显明神的公义，证明神是公义的。所以这我们看到这显明神的公义，这公义是什么？他又提到说，在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这表示在前面的人都犯了罪，但是神没有真正要那个代价，因为那个代价要的话每个人都是死，只有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神才那个代价一次的付上，也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完完全全的一次的付上，因为他是没有罪的，而替我们付上了那个代价。所以在第二十六节想到，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他的义不是指我们的义，而是指着神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使我们知道这个神是一个公义的，是一个完全公义的，他所说的事情他都做到了，也称信神的人为义。但我们如何也能够被称义呢？是因为我们信的关系。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一件事情的成就是在十字架上面，十字架上代表了什么？代表了神的公义，神的义在十字架上成立了，因为神说他的这个罪的公价就是死，这个义这些事情在显明出来，这个罪付代价付清了，同时也代表神的爱，因为神爱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预备的耶稣基督他的儿子，使我们能够再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在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里面提到这个福音各个方面，我们都是得罪了神，每一个人都是得罪神，但只有一切都得罪神，都得罪了神，只有一切相信的人能够得到神的救恩。所以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就是信的问题了，既然提到信耶稣的人，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接下来二十七节从三章二十七节开始到第四章第二十五节，这保罗就提到这个信是什么。所以在第三章第二十七节，这保罗说，既然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所以保罗说信是没有我们可以夸口的。在接下来在第四章第一节和第二节也提到是没有夸口，这是在用亚伯拉罕做例子。那接下来信是什么呢？信是不是在乎遵行律法，不是靠着我们遵行律法，而是维持恩典，因为是神仍旧是神的恩典使我们的信。所以二十八节说到是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那信的第三点是表示所有的人都是靠着信，没有其他的方法，犹太人靠着信，外邦人靠着信，中国人靠着信，美国人靠着信，只有在信，因为神只有那么一位，只有在信，只有能够靠着信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四章九节到十七节也提到是没有分别，都是靠着信。然后信坚固了律法，信并不是把律法而除到一边不去了，而是信完成了律法。所以在第四十三章三十一节，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定律法。讲到这个信的时候，中国人我们明白这个意思，但是在英文用一个字是 faith。你如果跟人家问你的 faith 是什么的时候，有的时候这是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所以我接下来是你要了解，讲到 faith 的时候，第一个 faith 不是指着宗教信仰。许多时候我们一讲 faith 的时候，我们就说我是一个 Christian， 这只知道一个是跟是好像是这个是一个基督教和佛教和回教，这些都是一样。我们的信仰并不是一个宗教的信仰。所以你回答，当你要问你的 faith 是什么时候，要了解我们不是回答我们的宗教信仰。第二个是宗教信仰是讲到 faith 的时候，第二个 faith 是不是一个盲目的，就许多时候我们会说你今天赶快决定吧，昨天晚上今天晚上在这个地方有美国式的布道会，而你们参加过很多中国式的布道会，如果你想知道美国式的布道会的话，欢迎你今天晚上来，六点半有吃饭，然后八点钟才正式开始的福音。但不管是什么样的布道会，最后都会有呼召，是不是？有的时候呼召的时候，我们跟人家讲传福音，传后最后什么就来这么一句，你是不是要决定要信了？许多时候人家叫人家要信的时候，你明白了吗？对我们来说，我们所信的时候是一个，不仅是一个决定，而且不是一个盲目的决定。当我的 faith是不是一个 blind faith， 我的 faith 是一个有真实性，是有对象的，真正的一个信 是有对象，对象是耶稣基督，而且耶稣基督不仅是耶稣基督，是一个真实的，我完完全全相信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记得保罗这是在哥林多所写的书信，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十五章十五十四节这样说到：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十七节，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所以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为你死，但是你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你说这怎么可能？那你所信的就是不真实的。我们的信是完完全全，不仅是耶稣基督这一个人，而且我们相信圣经上所告诉我们所有在耶稣基督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我们也相信他是没有罪的，为我们的罪而死，但是我们也相信他三天以后复活。这些是完全的，我们是有对象的，也是有真实性的。糟糕，接下来在这一段的时候，从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就结论这件事情。在结论这一段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因信称义，不仅是因信称义，而且我们是与神和与神相合，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就算在患难里面的时候也是欢欢喜喜的。所以第五章五节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为什么能够欢欢喜喜呢？我们明白神的爱，也明白知道神的爱是什么意思。所以第五章第九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你记得从第一章第十八节一开始吗？就是讲提到神的愤怒，不仅是我们能够称义，而且免去了神的愤怒。那最后第五章十一节，我们不仅如此，我们要以神为乐。这是在第一段里面关于这个保罗福音，他就讲了关于人的从人的罪性开始来说的。现在讲到第二段，从五章第十二节开始，五章十二节到八章三十九节，这边讲到的是罪性。罪不仅是有罪行，是每个人做的事情，同时有罪性。这罪性，然后再提到关于罪性有关的，我们看下一个吗？罪性是什么？是指的原罪。所以在五章第十二节这边开始，就如罪从义人亚当入了世界，是死又是从罪而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众人都犯了罪，并不是说我们犯了罪，而是因为我们从亚当而来，亚当犯了罪，罪入了世界，世界因着罪的关系死入了世界，所以我们都是在这个里面。这算是一个当初神的咒诅，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在里面。所以在保罗接下来就提到，这律法是从摩西来，但在摩西以前每个人都死了。死的为什么？因为从亚当而来的，亚当开始在这个罪这个死都临到了个人。所以我们记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这样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四十五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首先亚当是死了，我们也都在这个亚当里面，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末后的亚当我们要活着，因为在耶稣基督来使我们能够活着。既然提到了罪性，明白了罪性以后，你们看到耶稣基督里面带我们什么样的恩典，什么样的救赎。所以在五章在接下来说，是只是过犯不如恩赐，因为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一人的顺服众人称义，所以使我们能够得到永生。在第六章里面，当你受洗的时候，我不知道牧师的时候有没有问过你第六章里面这受洗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再次提醒我们，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我们明白，我们和在洗礼的时候，当我们下到进到水里面，是预表的我们和基督一同死。当我们死的时候，那个代价付清，我们出来的时候和基督一同复活。所以我们在死的情况和复活的情况和耶稣基督一同联合，所以我们基督同死与他同活。所以这样保罗说，我们也当站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刚看自己是活的。这是保罗说我们应当这样看我们自己。可是接下来有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看下一个。那接下来保罗在第七章就 也许你有的时候你会喜欢扩这一节，是不是？我真苦啊！我记得我在读研究所的时候，有个姊妹比我们长一点，她常常喜欢讲这个，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什么时候做错事，就是她就会说这一节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所以在七章二十节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二十五节说，感谢神。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不要忘记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在最后的时候，他对门徒说，他说这个现在的世界的王要来临了，现在主耶稣要去了。这个世界上掌权的是谁？在这个世界上，撒旦魔鬼，是不是？我们虽然有一个直接的通道，可以跟神有联系，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有圣灵帮助我们，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同时是在沦陷区里面，我们生活在沦陷区里面，我们所经历的事情，这些都掌权的是撒旦魔鬼。只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完完全全战胜撒旦魔鬼，到那个时候才完全的真正的得到了真正的自由，得到真正的改变的身体，有新天新地。但在这以前，我们仍旧在这个世上，所以耶稣说，我不是要你们离开这个世界，你们仍旧在这个世上，但是他赐给我们他的平安，他的喜乐，这些他赐给我们，但是我们仍旧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当我们看着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要惊讶。我们以为当我们在常常有人说，哦，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可是怎么发生这许多的事情？你看美国这个社会上这个法律通过一条又一条，你说这实在是不是一个像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但是要想得，这是一个世界上是一个属魔鬼的地方。不管怎么样，我们是在一个沦陷区里面，沦陷区如何的生活呢？受到这个沦陷区的诱惑辖制。就在我们生活里面，虽然我们已经在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照理我们应当是有一个新的生命，但是这个新的生命里面天天受到我们中间环境的影响，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如果你是一个诚实的人，你非常同意保罗说，我真是苦。你虽然许多时候你要做好，你发现有许多的引诱在干扰我们，或者引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引诱我们。所以我们真说，我们的生活里面真是苦，这怎么办呢？我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保罗在二十五节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些。看来我以肉心顺服神的律，肉体却顺服罪的律。所以人就是在挣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人就有挣扎。所以我们就接下来看到保罗讲到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当有一个神学家，他发给了二十个神学家或是知名的这教会领袖，他说，如果有一天你被漂流到一个荒岛上，只有你一个人，那你只可以有一卷圣经的话，你要选哪一卷？就是给这些教会的领袖啊，还有神学家，就是说，这圣经这么多卷书里面，这么多章里面，你如果只可以带一章的话，你是哪一章？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有十四个人选了同一章圣经，罗马书第八章。所以你回去，如果罗马书第八章你不知道说什么，想想看，有十四个神学家认为，如果只有这一章的圣经可以带的话，是罗马书第八章。所以当你自己在软弱的时候，碰到第七章的时候，看到我在挣扎的时候，读读罗马书第八章。当你在看在生活上，你说我觉得我生活上有许多许多的难处的时候，读一读罗马书第八章，看看罗马书第八章怎么告诉我们。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我们的帮助从神而来，从哪里来？从圣灵来。所以第一个告诉我们要顺从圣灵。当第七章说我们为什么会有挣扎，因为我们肉体和我们的心灵只有两方面。我肉体虽然愿意，虽然我明白神的美善，但是我肉体上有许多许多的挣扎。所以我的挣扎是我的肉体和心灵里面发生的。那保罗说如何做呢？这些只有从神的帮助。所以八章是顺从圣灵。八章第二节，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我们如何能够脱离这个捆绑呢？只有在圣灵，顺服圣灵，靠着神的力量。我们看下一个好吧。同时圣灵也提醒我们，也鼓励我们，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八章十四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你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提到 是原来是有神的愤怒。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是为我们付上的代价，不仅救赎了我们，而且免去了神的愤怒。既然不仅是免去了神的愤怒，这告诉我们更近的一层，我们是神的儿女。这圣灵提醒我们是神的儿女，同时圣灵也帮助我们忍耐等候。等候什么呢？我们虽然有了儿子的名分，二十三节，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人就要经过这些的苦难，就像主耶稣告诉这些门徒，最后告诉他们，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在我里面有什么？有平安。我们的平安和喜乐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是靠着圣灵帮助我们。当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想要去得到平安得到喜乐的时候，我们得不到真正的平安，得不到真正的喜乐。只有在圣灵里面，我们看到了神也帮助我们。我们在世上经过这许多事情，对五章一开始提到你们要在患难中间要忍耐，这忍耐什么？忍耐等到我们最后神所应许我们的这些所有的祝福能够实现的时候。所以我们在世上不仅是我们在叹息，万物都在叹息，等着什么？等着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在我们，但是我们有这个盼望。最大的差别和一个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差别是，对基督徒我们不怕死，因为我们知道死不是终点。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知道将来有一个荣耀的再见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但是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不可能有那样的盼望，你不可能有那样的 hope。 OK， 我们看下面。所以接下来告诉我们，这不仅是如此，圣灵来帮助我们最少两件事情。第一个，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当我们需要跟神祷告，圣灵帮助我们祷告。圣灵知道神的心，所以圣灵帮助我们祷告。不仅如此，圣灵也帮助我们。第八章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个效法是 to be conformed，就是不仅是效法，因为中文的效法要只看着好像是一个 example， 但是圣经上所告诉我们的这个效法是更进一步，使我们有他儿子的形象，这是他效法的意思，是一个很实际的。我们怎么能够有神儿子的形象？这圣灵来提醒我们，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什么样子，提醒我们，告诉我们，也帮助我们，使我们更像耶稣基督神儿子。所以我们不仅是有做神的儿女，说我们明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这样圣灵告诉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他也帮助我们有他儿子的形象。这是圣灵在我们生活中帮助我们，他跟我们是帮助我们，使我们有更像神儿子 的形象。接下来最后在八章结尾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在第三十八节说，深信无论是什么，无论是什么，当你想到各种的原因都不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所以当你在灰心的时候，当你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无论是在什么的情况，保罗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相信我们不能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彰显了神最大的爱。所以当我们想到我们生活里面的时候，当你想到说我生活很痛苦，或很生活很孤单，或生活不知道该什么做什么样的事情，当你要知道神爱我们，神是一个公义的神，神也是一个慈爱的神。神的公义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十字架上已经付上了代价，使我们能够回跟神和好，不仅是和好免去了神的愤怒，我们也能够称为他的儿女，不仅称为神的儿女，神的爱也在我们身上，使我们不能够有任何的事情发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如果觉得神不爱你的时候，那是撒旦魔鬼在试探你，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很清楚，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无论什么样的环境，无论什么样的事情，都不能够使神的爱与我们隔绝。当一个人拒绝爱的时候，神的爱的时候，只有他自己不愿意接受神的爱，但是神的爱一直在那边要帮助我们，而是我们愿不愿意接受神的爱。那接下来，所以我们看到下一个提到了神的信实和犹太人的不忠。这边接下来就问题一个问题，既然神是如此的爱我们，你保罗你说神这样爱我们，那他们就有一个问题了。因为在罗马书里面，他保罗用了一个形式叫diatribe， 这个 diatribe 的中文翻译不是很好。这 diatribe 是在一世纪的时候，他们的修辞学的时候常常用的一个技巧。 这就是 用好像你在跟人家一个对话，是一个imaginary 的一个人在对话，就用的是问答式的。什么叫问答式的？就是当你讲一讲的时候，然后突然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就好像那，然后就好像老师就要解答这个问题，就把这个问题更澄清的清楚。所以许多在你发现在这个 law school 读法律的，他们读罗马书不是因为他们都想要做基督徒，而是因为他们看保罗的这个形式一直在问，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去问，就好像是一个律师或是在法院里面各种人用各种角度在问这个，想要把这个证据给打倒。那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也用各种的方式在问，那在九章第到第十一章也是同样的问题，有人问这个问题，既然你说这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把所有的罪都付清了，既然你说耶稣基督神是如此的爱我们，那神爱不爱以色列人呢？神爱以色列人，为什么以色列人今天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保罗就从九章第十到十一章解答这个问题，就是不是神不爱他们，不是神不信实，神所说的他是一个公义的神，他也是一个信实的神，但是以色列人今天他们自己做的事情，他们不顺服神，他们所遭遇到是他们自己做到他们自己身上，但是神仍旧爱他们。所以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德国有个宰相叫做 Bismarck，然后他在德国的皇帝问他这么一个问题，他说我怎么知道这个圣经这个神是真的，他就说你只要看犹太人你就知道这个圣经这个神是真的，你看看其他的民族，当他们被分散到各地的时候，他们最后都不见了，但是你看犹太人，他们今天还存在这个地方，不仅存在这地方，我们看到二十世纪犹太人复国了，我们看到圣经上神虽然好像不爱他们，但是我们知道神仍旧在后面看着他们，不顺服神，但是神又爱他们。所以在圣经上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这些外邦人好像是野葡萄枝子接到葡萄树，他们才是葡萄树，最后神要救他们，神有他的计划，这些计划是神一个完全的计划，神不是说今天突然想起来做什么样的事情，而是凡事都有神的计划。保罗是把神的计划让我们知道。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第十二章到第一节到十五章十三节，讲到基督徒的行为是从内到外。许多时候人家在一个新的基督徒开始的时候，基督徒他问喜欢问个问题，那我该做什么？是不是你要问基督徒喜欢的问，那我该做什么？我不知道你怎么回答，因为到保罗来说，不是你该做什么，而是你从心里面要有变化，不是外面像基督徒，而是从心里面是基督徒。我们外面像基督徒是因为从心里面是基督徒所做出来的，而不是外面做了以后看起来很像。你如果外面都很像的话，你变成什么？披着羊皮的狼。而是从里面你是一个羊，你做出来是个，所以你就是一个羊，而不是里面是个狼，外面披着羊皮。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从里到外。我们看看接下一个吧。所以一开始保罗怎么说呢？所以弟兄们，保罗在前面十一章已经都讲完了，是不是？到最后有了结论了，知道这是神的恩典，神这样的爱我们，所以弟兄们，这是我们的自然的反应。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从哪里开始啊？不是从外面开始，从里面开始，从我们的心里面开始，从我们的 mind 开始，去明白神的旨意，去查验神的心意，是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深意，最后才看到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当你心里开始发生变化改变的时候，你所做的事情是由心发出的，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这是从里面心里面所出来的。所以我们明白的时候，当你明白的时候，你要更从心里面去明白神的心意如何，从我们的心里面去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心里面有变化的时候，所以我们能够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存钱可喜悦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你明白神的旨意以后，从你心里面有的变化你接受，从你心里面就开始做出来。所以接下来保罗提的其他事情，我就很快的跳到只在接下来下面两节，第十三节他提到十三章第九节，其他这些诫命，他说这些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第十节，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当你要讲到该做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保罗回到了像耶稣基督一样爱人如己， 是不是做什么样的事情。许多时候我们看是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是想画一条线，说超过这条线的时候我就不做了。但是保罗没有告诉我们那条线在哪里，只告诉我们说这一切都是从你的爱心开始的。那爱心有没有一个限度呢？爱心没有限度的。神爱我们是把最大的奉放上了，这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我们是跟他是完全是敌人，是罪人，他为我们做的。如果我们是有耶稣基督的心的话，那我们又有一条可以画一条线吗？那条线你画不出来的。所以讲到是要爱人如己，然后讲到第十三章第十四节，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当你明白了，这不仅是明白神的旨意，当你看到耶稣基督神在他身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榜样，神的公义显明出来，是耶稣基督把神显明给我们看，让我们明白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神，使我们披戴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像主耶稣基督。这是保罗所告诉我们我们当做的事情。然后最后说到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这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些什么是神的国度呢？神的国度在乎的是什么？不是一条一条的条例，不是律法，但在乎的是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你如果是做一个基督徒，你说你是做基督做得很苦的话，你没有圣灵中的喜乐，那时候也许你又该回到罗马书再仔细读一读，看看圣灵如何的教导我们，帮助我们祷告，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是神的儿女，提醒我们没有人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一个做基督徒不应当是苦的，因为这上面告诉我们是圣灵中的喜乐，但是这是合乎神的旨意。许多时候我们的苦难是我们加添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我们不快乐不是因为神的关系，是我们的关系，但是因为我们不顺服神，不顺服圣灵。所以这是罗马书了，从头到尾十六章就讲完了。所以你们回家自己读一遍十六章，看花多少时间。这十六章罗马书，这称为这圣经里面在大概圣经里面是讲神学是比较多的地方，因为保罗写罗马书不是为了特别的问题写，而是真的是要把福音和在罗马的弟兄姊妹们分享，所以他去的时候大家能够一起的同心，他们也能够送行，让他到西班牙去传神的福音，同时也是为我们写的，所以我们真正明白福音的意义是什么，知道为什么传福音，这些所有的起头都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一点可夸的，但是神爱我们，在耶稣基督身上使我们看到神的公义，也看到神的爱，使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做他的儿女，也让我们能够经历到神的爱，也看耶稣基督所说我把平安给你们，喜乐留给你们，在圣灵里面的喜乐，这些通通是圣经上所应许我们的，我们如果没有拿到是因为我们的软弱，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成长，是不是告诉我们要像耶稣基督的形象。所以接下来看来再复习一下，一开始起头最后问这最后的问安，这是在问，就像你就想在剥洋葱一样，这洋葱你如果切一半，上面有个是问安，下面一个问安，然后接下来感恩是保罗说他想要去罗马，十五章后面说他又想要去罗马，好像是对称的，是不是？然后中间五段，第一个是什么是福音，对，第一章十六十七节，然后讲到罪行，然后怎么得到称义，怎么神为我们预备了什么办法使我们能够称义，最后讲到罪性是从亚当开始的，这个罪性只有在耶稣基督末后的亚当里面我们能够成长，能够成圣，然后提到在九章里面关于犹太人的问题，然后十二章到十五章提到我们生活上如何做一个称职的基督徒，这个就是罗马书。那最后还有几节经节，我希望我们跟大家一起，我们一起念这作为一个结束好吗？第十五章第七节第五节开始，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我们得罪你的时候，你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求你自己帮助我们，在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求你自己更多的加添我们力量，我们实在愿意来到主你的面前， 他说，主，我们称你为阿爸父，我们也明白你是爱我们的，我们也知道，主，我们有一天要看到主你自己荣耀的显现，在这时候在世上我们的挣扎，愿你自己带领我们，使我们在凡事上能够为荣耀主你的名而做，愿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们也能够彼此的同心，让我们看到凡事都是出于你，但叫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彼此的担当，使我们能够把你的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让他们能够明白主你是爱众人，每个人都得罪了你，都是犯罪，都是一个罪人，但是主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使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与你和好，能够得成为主你的儿女，愿你自己眷顾，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的求，阿们。